大众请合十，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归一，归依佛，归依法，归依身。归依佛，归依法，归依身。归依佛，归依法，归依身。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心咒，心咒一遍：嘎嘚嘎嘚，帕拉嘎嘚，帕拉萨姆嘎嘚，波提斯巴哈。大众请放掌。
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快乐。我们今天的进度到了我们这个我的博士论文的那个其中呢，就是属于那个第六章，然后我们已经到了相当后面的部分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切法空的八个相关论题，其中呢，红军，请你念一下今天的主题。
今天第305集，2024年7月12日，主题：一切法空与圣法成就，四之三。
嗯，谢谢。我们上个星期呢，邀请了我们来自印度的普拉相先生，还有跟他的这个未来的另一半呢、那么跟我们分享，就是有关我们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我们对这个整个佛法的这个四，上个礼拜是四之几？
四之二。
哎，那么我想这一部分的讨论，我认为蛮深入的哈、尤其是非常谢谢那个普拉相先生，那么他从印度远远的赶到台湾来，然后跟我们分享这段内容呢，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今天这里是要讲一切法空的八个相关论题里面，我们要讲到四之三的部分哈。那红军刚才已经把主题念过了，我们现在来开始看这个内容。这个丙的部分呢、我们要谈的是一切法空跟圣法的成就。当我们说一切法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我们说一切，因为一切法空，所以一切圣法皆得成就。那么我想先请陈老师来协助念一下这个论文的内容。
好的。一切法空与圣法成就，这是一切法空的第三个相关论题。自论卷31先陈述问题说：问曰，应实有法不空，所以者何？凡夫圣人所知各异，凡夫所知是虚妄，圣人所知是实，依实圣智，故舍虚妄法，不可依虚妄舍虚妄。此处所提的问题极为深刻。提问者指出，如果由诸法无定相，三世不决定，引申而说一切法空，这还勉强可理解。但是要连三乘圣贤所成就的无漏智慧也把它空掉，这就不合理了。提问者同时强调他的论证说，只有一实舍假，哪有一假舍假的呢？龙树的答复有三之分数之。丙之一，凡夫法性即是圣法。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自论卷31述此云，答曰：未破凡夫所知，故名为圣智。若无凡夫法，则无圣法。如无病 则无要，是故经言，离凡夫法更无圣法，凡夫法性即是圣法。
这两句话请跟陈老师再大家一起念一遍。
答曰：未破凡夫所知，故名为圣智。若无凡夫法，则无圣法；如无病，则无药。是故今言，离凡夫法更无圣法，凡夫法性即是圣法。
最后这两句话是重点，我们跟大家跟陈老师再念一遍。
凡夫法性即是圣法，龙树举无病则无药来说明圣智的本质。圣智的本质正是对治西坛意。提问者认为凡夫的无明与圣人所成就的圣智二者截然不同，而且无明是虚妄，圣智是真实。龙树则说，凡夫法性即是圣法，如以因病与药为譬喻，一切的病名药名乃至一切的病理药理，其实都是来自我们对疾病的观察。如果说无明是疾病，那么所谓圣智也不过是对治疾病有关病理与药理的一些知识罢了，此外又何尝有所谓的圣智呢？
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非常的深刻，我想劳驾陈老师带大家把这两句话再念一遍。
好，好，我们从如果说
所谓圣智，
所谓圣智，大家一起啊。那么所谓圣智也不过是对治疾病有关病理与药理的一些知识罢了，此外又何尝有所谓圣智呢？如果说
换一句话说大家请特别注意，离开了这一些凡夫的病，我们讲的药理都是不必要的，所以这个药理跟这个病理呢，它是互为一体的，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好，请陈老师继续。
如果说世界上原来没有病人，或者说世界上的病人都已治好了病，那么这许多的病理药理的知识到底还有什么用呢？对于一种从不存在或已不存在的疾病论述，其病理药理岂不是一种无谓的执着吗？此所以龙树说无病则无药，譬如金鸡纳霜是对治疟疾的良药，当疟疾流行成瘟疫时，金鸡纳霜何等的宝贵，但当疟疾完全扑灭时，再多的金鸡纳霜也是等同秽物啊。所以所谓的圣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病，于是而有了伟大的天才，凭借其高超的智慧，发出了宏论特见，以求拯救世道人心之病。这些宏论特见对于当时的文化病而言的确是珍贵的良药，但当这些文化病消失时，这些宏论特见也同时丧失了其价值。关于这一层，也许有人会问，会误会，也许有人会误会，以为我们这么说是在藐视往圣先贤，实则不然。往圣先贤可贵者在其济世度人的悲心，至于他们的立场特见是否仍有价值，自应观察当代是否仍有类似的文化病症而后定。就佛教思想而言，三藏十二部教典汪洋浩瀚，何等的伟大， 但如果从对治西谈来看，则此三藏十二部经典不过是一部人性病理学与药理学的大词典罢了。
这两句要请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遍。
okay,
因为这是我们一般人哦，把那个佛教的经典呢，把它完全的偶像化，把它神圣化，可是呢我们没有回到这经典的本质，其实它是为了彻底的实现对治西谈。所以请陈老师从这里开始。
好，
如果从对治西谈，
知道了。好，大家一起哈，大声的，如果从对治西谈来看，这此三藏十二部经典不过是一部人性病理学与药理学的大词典罢了。尽管里面充满了过去诸多临床诊治成功的病例，但其价值如何，则决定于它能否对治当世人类的文化病态，或是作为未来预防及诊治的参考。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正视疾病的演变，从而调整对症下药的方法。因此任何人视经典为不可改变的教条，便将辜负了经典中所启示的因病与药的深意。《金刚般若经》说，须菩提，如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觉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哎，对不起，我再念一下。OK，
接下来何以故？
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又说，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又说，断除法碍，其利益实在于此。
这段话引述《金刚经》的特别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佛说的法是有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断除法碍，要断除对法的一种片面的执着。这个话太有道理了、哦、我想请陈老师把这个《金刚经》这段话带大家再念一遍。 好，
这是哈，这是圣典啊，这是圣典，大家一起啊，这是《金刚经》里面的重要的这个经典的内涵。好，我们一起啊，《金刚般若经》说，须菩提，如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又说，
我们停一下、哦、这一段话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如来有所说法也，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无有一法可取，就是没有一个法你是可以执着的，任何的执着都是我们对法的一种不没有真实的这个尊重。我觉得这段太重要了哈， 我们一般人读这个《金刚经》，就必须要更深入去了解这段话。好，请陈老师继续。
又说：“知我所说，诸我所知我所
说，
如法喻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又说：“断除法爱，其利益实在于此。”
我们哈很难想象佛陀在说法，你看他没有法爱，说因为这是我说的，你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这个珍惜，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一切的法怎么都是为了断你的病，所以如果你能够除掉你的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所以这段话是非常宝贵的哈，请大家特别的重视。
因病与药，
对，就是这个四个字的意思。好，那么老讲我们下面还有这一段，请陈老师继续带大家念。
接下来
丙
之二，圣人虽用而不取相，智论卷三十一述此云：护持圣人于诸法不取相，亦不着，是故圣法为真实。
这段话请大家合掌，跟陈老师继续念一次。
大家请合掌，大声的念哈。护持圣人于诸法不取相，亦不着，是故圣法为真实。凡夫于诸法取相，亦着，故以凡夫人法为虚妄。圣人虽用而不取相，不取相，故则无定相，如是不应为难。于凡夫地着法分别，是圣法，是凡夫法。若于圣贤地，则无所分别，未断众生病故，言是虚是实。如说佛语，非虚非实，非夫非解，不依不异，是故无所分别，清净如虚空。
这段话我想呢，值得我们反复的再念。我想请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遍哈，因为而且我想不要断错句子，因为这个断句是非常非常神圣的。陈老师请。
好，大家一起哈，大家
复次。
复次，圣人于诸法不取相，亦不着，是故圣法为真实。凡夫于诸法取相，亦着，故以凡夫人法为虚妄。圣人虽用而不取相，不取相，故则无定相，如是不应为难。于凡夫地着法分别，是圣法，是凡夫法。若于贤圣地，则无所分别，未断众生病故，言是虚是实。如说佛语，非虚非实，非夫非解，不依不异，是故无所分别，清净如虚空。
我想我们很幸运的哈，刚好这个过去这个三年呢，就是这个 COVID-19 呢，在世界各地泛滥。那这个泛滥就让我们什么，把这个 COVID-19 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解药都把它完全的神圣化了，完全的把它变成是一种好像神圣而不可这个改变的。好了，现在 COVID-19 呢，现在的好像降低了它影响，然后最近又开始复好像死灰复燃。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COVID-19有很多新的变种。那么你想想看，这就是病跟药的关系。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对这个 COVID-19 的这个药跟解药有更深的更直接的认知。刚好这两天美国呢，他们有新的一种这个论述发表出来，说到这 COVID-19 的这个病种哦，你如果过度的滥用的话，会变成人类的一种未来的大的灾难。
对，
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耶。所以这一段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个论文呢，很奇怪，刚好全世界走过了这个三年的疫情之后，我们最新的这个认知啊， 给我们一种新的这个理解。我不想红星对这个新闻有注意到吗？没有注意到，我那你要特别注意，要跟陈老师请一请你、哦、好不好？
所以呢，虽然是因病与药，但是也要适可而止。
嗯，
像老师去年住院的时候打了太多太多的抗生素，我认为是有点过度了。虽然我内心里面很排斥，但是因为我们是病者，但是跟医生的距离是有距离，所以我们说的话医生也不会接受。
医生不是不接受，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现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哈，他就是给你开一个什么所谓的对症药，那么没有抗生素，全是要死掉更多的人。可是有了抗生素以后呢，完了，人类就会依赖抗生素，医生更要依赖。如果医生不打抗生素，是医生失职，这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 COVID-19 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种呢，我们得到一些新的知识。但是记住哈，用这个病跟这个对治这个病，一定要适可而止。陈老师刚刚举这很重要的例子，我在慈济医院呢，这么好的医院，这么负责任，医生也非常的好。但是呢，药能不能停呢？绝对不能停，因为你一停，没为什么，随时可能转变成为败血症。那败血症就没什么药可以。
所以医师不想承担那个万分之一，万一怎么办？
医生不是不愿意承担，是他无可奈何。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全世界、哦、面对疾病、哦、一种新的一种那个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这一段话、哦、我是蛮有意思的、哦、尤其是谢谢陈老师当时在医院呢非常用心的照顾我、哦、哇，那个真的我实在是几辈子的感激都做不完了、哦、所以这个
阿弥陀佛、哎、谢谢。
所以我觉得谢谢你读这段文章、哦、最要紧后面那几个字很重要，清净如虚空。就说我们摆脱了这个疾病，我们就说虽然我无奈的接受了这个那个叫什么抗生素，现在后遗症在不在？在啊，人变呆了。
所以老师那个非夫非解，你看人呢为求解这个病，但是就被这个药给敷住了。那佛陀教我们要非夫非解，
对，我们现在困住了在这个困境里面了，这是我们当代人的无奈。那么这个呢，我们幸好现在有些很好的医生、哦、他会及时给我们一些警惕、哦、那个请陈老师后面接下去。
好，龙树菩萨、哦、还有交代。好，龙树意味圣人与凡夫所面对的本是同一个法界，同一个法性，同一法界，同一法性。凡夫与圣人的最大差别乃是凡夫面对法界取向异浊，诸法本为缘起无自性，但凡夫执着诸法当相以为常相，又加上情意上的分别执着，于是而有了无明烦恼。圣人则面对法界诸法，不取向亦不着。虽然圣人有时说法，但毕竟是虽用而不取向。
这段太重要了，请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遍龙树意味。
好，龙树意味圣人与凡夫所面对的本是同一法界，同一法性。凡夫与圣人的最大差别乃是凡夫面对法界取向异浊，诸法本为缘起无自性，但凡夫执着诸法当相以为常相。
请问大家，这个当相跟常相的差别在哪里？这两个名词，
当相是当下的因缘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现象面，叫当相。但我们会以为常相就以为说这个是不变的，但是其实所有的当下都是所有的因缘条件的 组合之下才有当下的一个现象面，可以吗？
我想陈老师讲的已经很接近了。那么最要紧是什么？把当相当作常相，就是说当相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的方式，对峙的一个方便。可是呢，你把它常态化，你把那个价值呢，把它好像无限的上纲，这就出问题了。那现在的问题说，医生也拿来不到那个分寸，到底这是就这段时间治呢？像我当时在慈济医院的时候，陈老师讲得很恐怖啊。那个时候一天打四剂的重剂的那个抗生素，我们一般
就这样打了三十天，
所以这个是对我的身体造成的那个影响是长久性的，人的变得呆呆了。
所以老师的灵敏度就真的有差别。
哎，有一点呢，现在在改善了。那个，我觉得啊，如果说真的是病得很重的话，现在也不可能坐在这里坐那么久，而且还
上课吃，
还可以持续性的上这么久的课哈。但是问题是，我必须要承受，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考验，这个时代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当下就是这个样子。谢谢陈老师，请继续。
OK， 好像又加上情意上的分别执着，于是而有了无明烦恼。圣人则面对法界诸法，不取相，亦不着。
这句话请大家在那边，不取相，亦不着。
不取相，亦不着。好，继续。
哎，请继续。
虽然圣人有时说法，但毕竟是虽用而不取相，如此则甚至成就而不为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性，不为一切法空性。虽说一切法空，而亦不妨甚至的成就，因为所谓甚至成就，也不过是如实通达诸法法性本空罢了，并不是在一切法空之外另外去成就一个圣法。
我跟大家讲啊，两个信息呢，这本来是很负面的。我们这个来课堂上几次的这个好朋友，那个室友居士，还有我们前一阵来的那个普拉相先生啊，他是这个在佛法上是很久在用功的，前后都得了什么？台湾夏天常见病叫什么？叫做
中暑？
不是不是，中暑现在已经算是小事了。得了那什么？那个夏天最常见的。哦，登革热，就是被
蚊子
咬了。那去年台湾也南部也有这个蚊子来咬人的事情啊，很多人得了登革热嘛。那登革热其实有些简单的药可以治疗，可是如果你没有重视这个药的这个及时用对药的话，这问题就很大了。所以你看那个爬向来台湾之前，他得了登革热，后来治好了。然后呢，我们室友居士他也得了登革热，现在还在医院，还没有出院，好、哦，所以同学，登革热是蚊子这么小的一个病，可是你没有及时用对药，就是不行，你就很多的苦恼。所以呢，这是世界的一个，我们在一个无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啊，我们就必须要接受考验，要接受这样的一种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这样一个考验哈、哦。要怎么样能够用对药，这个很重要。你看呢，印度那个的，我们是这两天，我们给印度的好朋友，他本来要来台湾的哈，我跟陈老师商量，而且过两天又有台风，我说对不起，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为什么？太热了。我们在台湾现在，你看，我们一天不晓得喝了多少的水哈，比平常喝水的量绝对超过一两倍。喝水还不够哦，你还要这个怎么样能够适当的去自我调理。所以哦，这一段时间呢、啊、这是世界的共同问题，你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他这个作对。所以我就跟印度朋友说， 为了你的健康，他又人又很胖，所以呢他要来台湾，万一出什么状况，我处理不了啊，因为我自己也在生病的边缘，哦，像这个天气这么热，你能想象吗？我们今天陈老师还跟我讲几个国外的讯息更吓人，好几个地方都是下大雨，而且好像
山洪啊，或者是暴雨啊，
山洪爆发了，连我们台北市你看几个地方，哦，我们住的这个附近啊，大安区你看都是倾盆大雨，暴雨
还淹到半个轮胎，
哦，对，所以，哦，这是我们这个时候的一个时代的病，大家要好好去面对。所以我现在讲这些话，哦，就告诉说圣人虽用而不取相，就是我们要对治这个病，但是我们不着那个相，我们一着那个相，我们就给自己添麻烦了。好，请陈老师继续。
好，尽管佛经中处处教人分别何者为圣法，何者为凡夫法，这也只是一种因病与药的方便罢了。
陈老师这段读得非常好，哦，请继续。
因病与药，对症则实，不对症则虚。
这两句话在那边。
OK， 好，这两句话好。因病与药，对症则实，不对症则虚。
不是因病，是应病与药。
应病与药，
就对应这个病，我们要给药。啊，对了就是实的，不对就是虚的了。啊，请往下。
如此。则无论实也罢，虚也罢，在圣人的如实智中，又何尝有虚实可言呢？
所以你有这个病的时候，哦，你就认了，就该乖乖的服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医院生病的时候，还承蒙我们基金会我们那个密保师傅啊，跟那个执行长，哦，那个朱执行长还专程到医院给我看病，不但给我探病了，还在医院修法，而且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密保法师到医院的时候，他把龙树菩萨请到这个医院里面来了，还讲了一些这个龙树菩萨当时的这个，
说龙树菩萨，就正在加持你，
哎，所以我这个我真的是很感恩的。那么，因此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这个正是菩萨示现，及时的在这个医院，哦，提醒我。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就这一段再往下念，好不好，嗯，
好，我们念丙之三。不细论是智人相，智论卷三十一述此云：护持若法不息空，不应说不细论为智人相，应不应说不受不着，无所依止，空无相无作，名为真法。
陈老师这一段请带大家再重新念一下。
好，这是好，大家一起啊。护持若法不息空，不应说不细论为智人相，亦不应说不受不着，无所依止，空无相无作，名为真法。
这段我觉得特别要强调是一句话哈，不细论，就是说我们现在明明知道，就像我在医院的状况，你不能细论了，你现在病已经过了，你这个勉强的熬过去了，然后说哎呀那个医生坏透了，用那么多的这个抗生素，问题当时不用的话，随时有转变成为败血症的可能性，我们没有更好的对治啊，所以我们在医院在那个当下，陈老师只好忍痛，就是打，每天打四剂的那个，这样打了一个月呢。所以现在还能够上课这么样头脑清醒，我觉得很感谢，很感谢。一方面感谢陈老师的用心承担，另一方面我觉得医院的医生我们一样要感谢呀，啊。要不是他们的坚持，他们因为他当时不用这些药怎么办？你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是什么？败血症的风险。好，哦，那个请陈老师把这段话再跟着大家一起念一遍。
好，护持若法不息空，不应说不细论为智人相， 亦不因说，不受，不着，无所依止，空无相，无作，名为真法。龙树意味，
这段话我再补充一下，知道是告诉我们说空无相无作，这是究竟的真实法。现在问题是，如果你用这个空无相无作，好了，你要不要治病？你要不要服药？你要不要接受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指示？不行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菩萨为什么能来台湾，他就乖乖在医院打针吃药啊。那现在我们室友居士为什么在医院还要住几天医院，就只能这样子啦。所以这些我们要了解，不细论是自人相，因此我们没有细论的条件，我们不能够开玩笑。好，请往下，谢谢。
龙树意味阐明一切法空，不但是从理论理智上分析如此，在佛陀教学的实证上更是如此。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有众多的实证，而佛经中处处破细论，也无一而不相应于一切法空。就此而言，已足以证明阐扬一切法空并不否定圣法的成就，或者更深入地说，圣法的成就正是深入一切法空的结果。
最后这两句太有意思了，我们劳驾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遍。
好，阐扬一切法空并不否定圣法的成就，或者更深入地说，圣法的成就正是深入一切法空的结果。
我觉得这话太令人感动了，龙树菩萨这个智慧，你看，就是因为深入一切法空，所以怎么样呢，更能够肯定圣法的这个成就。好，请往下。
在上述问答的过程中，提问者又提出一个与空有关的语言问题。智论卷31述此云，问曰：若一切法空即亦是实，云何言无实？答曰：若一切法空假令有法，已入一切法中破，若无法不应至难。关于此一问题，在上文讨论空空时，笔者已曾就语言层次概念加以解析。此处还可以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提问者意味，如果一切法空破一切法，至少还有一切法空这个真理是不可破的。龙树则答护说，既说一切法空，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法在一切法空之外吗？如果有，那也要纳入一切法予以观破。如果没有，那还有什么可破的呢？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把空视为另一形式的绝对化概念，那么此一概念也将为一切法空所观破，或者是用空空也可以。空义的非概念性，于此又可得一确实的了解。
我们好，今天读的这一段论文呢，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部分人都要直接去面对的。不只是说在台湾，我们现在需要有这个疫苗，我们需要打这个疫苗，没有说这个疫苗也是一种什么病毒在那个地方，可是对我们现在当前的身体状况，你必须要接受。我想呢，很感谢陈老师把这一段论文哦，这个读得非常的生动。我想呢，最后还是请诸位哈，把这一段话再带成请陈老师带大家再念一遍。
后面这一段吗？
关于此一问题。
关于此一问题，在上文讨论空空时，笔者已成就 语言层次概念加以解析。此处还可以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提问者意味，如果一切法空破一切法，至少还有一个法空这个真理是不可破的。龙树哲答复说，既说一切法空，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法在一切法空之外吗？如果有，那也要纳入一切法予以观破，如果没有，那还有什么可破的呢？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把空视为另一形式的绝对化概念，那么此一概念也将为一切法空所观破，或者是用空空也可以。空义的非概念性，于此又可得一确实的了解。
我觉得今天这个念这一段落很好哈，后面这个请劳驾陈老师，你再辛苦一下好吗？
啊，有吗？要往下吗？
红军，
OK，
呀、yeah. ，
丁，好，我们从那个丁啊，衣食舍报哦，衣食舍甲与及甲舍甲的抉择。这是一切法空的第四个相关论题，有关衣食舍甲的观念困难。上文讨论毕竟空时，以略语论及，知更详论之。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总认为当你否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语义上蕴含着你同时肯定了另一样的东西。举例来说，如果水中月是假的，那么至少天上月是真的吧。这个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假必衣食，衣食舍假。上文所谓的衣食甚至，故舍虚妄法，不可衣虚妄舍虚妄，正是由此一观念延伸而来的。如果运用此一观念来理解空义，必定理解得不彻底。为什么呢？因为在衣食舍甲的思维模式下，空义最后一定会被实在化而成为不空。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限制，就是在持甲十二分的两极化思维导引下，将无法误入如实智。如实智无相无缘无别，超越一切对立分别。如此衣食舍甲又如何能够误入呢？衣食舍甲的方法学预设，不但在空义理解与如实智的成就上造成限制，而且在禅观的修持上也会形成困难。例如龙树在智论卷十八中，成就非有想非无想定，九次地定的最高禅定，提出了评论说，佛法中是非有想非无想中是依三众住，是四众属因缘故无常，无常故苦，无常苦故空，空故无我，空无我故可舍，如等爱着智慧故不得涅槃。譬如此惑吗？
对，
譬如此惑，
就是蚯蚓了、
啊。蚯蚓哦，趋安后足，然后进
前
足，所缘尽，无户尽处而返。外道一指出禅，舍下地狱，乃至一非有想非无想处，舍无所有处。 尚无所护依，则不能舍非有想，非无想处，以更无依处。恐惧失我，未堕无所得终故。
这段话蛮有意思的，请继续往下念。
好，我们继续往前。用衣食舍假的方法修修习禅定，在九次地定的各个次第中尚属有效，但一到了非有想非无想处定，因为尚无所依，进步也不可能。修习禅定者如果对此不能自觉，就不可能超越九次地定而出离三界，不是出蓝，那个蓝是离才对，出离，
出离三界，
出离三界，离开的离，出离三界，那个打字打错了，对，
没关系，嗯，
谢谢我们秋北师兄，老参一看就知道字写错了 ，OK， 衣食舍假的方法论之限制如此，那么。龙树自己又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呢？关于这一点，龙树自己虽未明言，彼此以为可以综合他的论证方式而与归纳说明如下：第一，即假舍假，只要认知此法为假，便可当下舍离，不必在舍离之下另外再去攀缘，譬如眼见水中月，知其从水月因缘生，就可即此缘生而知其为假，即其假而与舍离，不必由此认为假必依实，认为水中月为假，则必有天上月为真。实则天上月为真为假，须就天上月之因缘再做观察。如实言之，天上月相对于水中月，虽有虚实之别，但只要不混同天上月与水中月，单就天上月来说，天上月又何尝不是原生无自性的呢？因此天上月与水中月，就其原生无自性而言，二者本来就是平等平等的，又何必二分为定其虚实呢？同理，凡夫无明从虚狂妄取而生，知其虚狂妄取，即便舍离，不必另外假谤圣人所得而后舍离，这就是即假舍假。
不必另外标榜圣人所得而后舍离，
不必另外标榜圣人所得而后舍离，这就是即假舍假。
这是第一层，这是我的分析哈。即假舍假，我知道这是假的嘛，我当下就舍掉就好了。这是第一部分哈。第二部分，第二
即假即真，龙树处处发明有为实相，即是无为；烦恼实性，即是菩提；世间实相，即是涅槃；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这一连串的表达，充分反映出龙树在方法学上即假即真的洞见。
这段非常重要，请继续念。
表面上看，假就是假，其可以假见真，
以假烂真，
以假烂真，其可以假烂真，以假作真呢？但深入去看，假也是从因缘而起，缘起无自性，即是法性，即此假法之法性。即此假法之法性，岂不就是法界之真实吗？以水中月为例，水中月固然是假，但水月因缘俱在， 既此因缘而见法性，又何尝，又何必强说其假呢？如果有人能依水中月而悟入空意，由此成就无生法忍，则水中月何尝不是法界真实之大显露呢？智论中说，空意有浅有深，而实欲，就十个比喻啊，实欲为浅解空之方便门，水中月亦在实欲之列。足见上文所成，当不被龙树之师想立场。除了水中月之外，中论观三相品有关明暗无自性的论证，亦能发明此意，值得参考。
我觉得哈，很谢谢陈老师，他今天后面念的这一段文字都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是，
我不晓得陈老师的感想如何。
我觉得深受启发，因为水中月，我们常常讲这个，我们很少把水中月跟那个天上月把它放在一起去思维啊。现在才知道，原来水中月啊，这个是虚，天上月是实。但是呢，事实上水中月也罢，天上月也罢，都是因缘而因缘条件之下才产生的一个现象。
非常谢谢。
因为你天上月也是要朗朗晴空的时候才有天上月，否则的话呢，它乌云密布，我们也看不到月。而且初一十五有时月圆，有时月缺，都是因缘条件的情况之下。
很谢谢陈老师，因为我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哈，第一是探讨即假舍假，这个即假舍假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即假即真是另外一个境界。我就这个假，可是嘛，我即假即真啊，我就在这个当中，我看到更深刻在哪里？烦恼实性即是菩提，看到世间实相即是涅槃，看到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这一连串的这个表达呢，反映在龙树菩萨所谓方法学上嘛，即假即真的洞见。我现在在这里要强调就是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越，就是说即假舍假，这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反正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我就即假舍假。可是我怎么样能够即假即真呢？那么这个时候水中月跟天上月，我怎么用即假即真这个方式呢？当入气入这里面四层境界哈，第一，有为实相即是无为；第二，烦恼实性即是菩提；第三，世间实相即是涅槃；第四，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这个就非常深了。那这个深刻呢，不是说我们在文字上这样扫过去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呢，陈老师刚刚这一段呢，陈老师是也很有感受哈。我觉得悟性高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洪金，你这段话能明白吗？
明白了，老
师
还有不明白。
嗯 ，OK 吗？好，所以我很感谢我们今天对这段话的这个探讨，那么大家有更深的一个理解。我不知道邱北师兄的看法怎么样。没关系，你就了解这个意思就好
了。了解呀，了解。
我要请那个陈老师哈，把这个第二的部分，因为第一部分呢，即假舍假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是
这个就是了。可是即假即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考验。
对，
我不晓得这一部分可以请陈老师。
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好了啊，这个
那个，请一个人来掌镜。
没关系，我这样可以了。
Listen for I.
OK， 好
，Please。
那么大家一起好吗？我们再念一下。你的眼睛要看文字，跟着文字跑。第二，大家一起啊，即假即真，龙树处处发明，有为实相即是无为，烦恼实性即是菩提。 世间实相即是涅槃，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这一连串的表达，
我先请教大家一下，为什么这里要提出一个烦恼实性即是菩提？大家对这一点的理解，陈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烦恼实性即是菩提呢？真的有一个
烦恼吗？我们变成口头语了，烦恼即菩提，说是容易呀，知易行难呢。但是因为如果我们知道烦恼实性即是菩提，如果能够常常这么去思维的话，可能就会菩萨清凉月吧。
我觉得这四句话为什么可以把它贯穿起来？我讲四句话怎么明白啊？陈老师你念一遍。
龙树处处发明，有为实相即是无为，这第一。第二，烦恼实性即是菩提。第三，世间实相即是涅槃。第四，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这一连串的表达充分反映出龙树在方法学上即假即真的洞见。
这一句话是关键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即假即真？
即假即真。
我想请红军你来把最后那个意思表达一下，好不好？为什么我们要强？我要这里要特别的强调，凡夫法性即是圣法。
因为，我们说有时候用那个水来，就是我们有时候用那个，就是。波浪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有起心动念，都是凡夫。可是，在凡夫，如果水在水，就是波浪当中，其实它的本质是清净的水。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就好像说，佛陀也是用在佛经有比喻说。我们在矿当中，本身就有金子，所以不是另外去找。
对不起，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就是我们去取，我们要去，我们在我们的那个金矿当中啊，本身就有黄金。
嗯，
对，好像有比喻说，我们的，如果我们的真，我们的实性是我们的。黄金的话，不是另外去找，是在矿当中就有黄金的，就是，我是说有听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凡夫当中就像是矿一样，在矿当中就可以去提炼出黄金。
我想请陈老师来帮你补充。
即假即真，那我想请六祖坛经说的是心是佛，爱生气的人。爱生气的那个生气的人是谁？是谁？是谁在生气？是谁？是谁在点头？是谁？是谁在微笑？参，
红俊，参得到吗？
是佛。
有，就是像之前也是在禅堂有听到去。参念佛的是邪，有时候我们念头起来也可以去参，还没就是说忘一个念头起来，其实它的本质的源头其实是我们的本心本性，然后所以我们所显现出来的都是已经落到就是在有为的方面，有相的方面，可是我们要追溯到最本质的话，在实相上面它是无为的，可是我们就是就像老师这个论文这边，就是我们要找无为，找菩提，找涅槃，找圣法，其实就是没有离开这些，就是说在有为烦恼世间凡夫当中， 这些都同时存在的，只是我们都被刚讲起心动念啊，就一些在波浪当中，我们都没有真正回到最刚老师讲参到最源头的地方，就是有时候禅堂里面要去参话头啊，当然我们是利用这些有为的方有方法的地方去找到我们本就是最源头的，所以没有离开
的、没有关系。我请陈老师再帮你补充一下，我觉得那个现在，我觉得那个陈老师刚刚有些话跟你很对的，就对得上了，所以我想请陈老师再补充一下。
宪法乐住当下即是，
你能听到这两句话吗？你复述一遍。
我们一起吧。
陈老师刚刚讲的，
我们大家一起，宪法乐住当下即是。
红军，宪法乐住当下即是。
宪法乐住当下即是。
你能从这里体会进去吗？
就是这跟我们的那个参话头，或者是我们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慧觉老和尚所教导的，它是相连的。它只是用词遣字，每一个历代的祖师用词遣字的这个善巧方便不同而已。那其实要教导我们到那个圣境啊，圣言量是一样的。
我在这个论文里面哈、为什么把这四句话串起来，而且最后只是一个什么，就是要强调呢龙树菩萨一个基本的一个很核心的思想，即假即真。我
说得很清楚，
这个请陈老师再带大家念一次
最重要。好，我那个我们有一对
从这方这里第二这样开始，陈老师带大家念一次，
大家一起哈。
第二
即假即真，龙树处处发明，有为实相即是无为。第二，烦恼实性即是菩提。第三，世间实相即是涅槃。第四，凡夫法性即是圣法。这一连串的表达，
大家跟陈老师一起念。
这一连串的表达充分反映出龙树在方法学上即假即真的洞见。所以老师这么多的文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方法学。最重要是我们的，我刚才提到了说是心是佛，所以即假即真是这个心，你那个 awareness， 你那个觉知的那个佛性法性在哪里，找出来，那个就是你的真本来面目。
陈老师继续带一下。
好，再往下走一下。表面上看假就是假，
大家一起念。
好，大家表面上看假就是假，岂可以假烂真，以假作真呢？但深入去看，假也是从因缘而起，缘起无自性，即是法性。即此假法之，不是假法，即此假，假就假借的意思，即此假法之法性，是不是这样的，老师？即此假法之法性，岂不就是法界之真实吗？以水中月为例，水中月固然是假，但水月因缘俱在，即此因缘而见法性，又何必强说其假呢？如果有人能依水中月而误入空意， 由此成就无生法忍，则水中月何尝不是法界真实之大显露呢？智论中说，空亦有浅有深，而实欲，实欲就是十个比喻啊，很有名的实欲，而实欲为浅解空之方便门，水中月亦在实欲之列，足见上文所成当不被龙树之思想立场。除了水中月，此外中论观三相品有关明暗无自性的论证，亦能发明此意，值得参考。
我觉得哈，这个谢谢沈老师这么有耐心哈，反复把这些四个面向的论述啊，把它贯穿起来，贯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讨论到这个地方，这非常非常的
好丰富哦，短短的一个小时，好丰富哦。
嗯，那么尤其是我们下个星期要继续来讨论一切法空跟无我观的分际。那这是下个星期的功课。
龙树菩萨的智慧真是浩瀚无涯，
哎，
真的是
要进入龙树菩萨的智慧，
太感动了，
这很重要。好，哦，谢谢沈老师。
沙都沙都沙都，谢谢。好，那我们红军菩萨，我们请回向。
好，
对，好，大家请合十，我们恭送回向偈，中论偈：若不受诸法，我当得涅槃。若人如是者，还为受所缚，不离于生死而别有涅槃，实相亦如是，云何有分别？